的诗歌，奇幻的故事，有趣的历史。欢迎收听给孩子的365天文化课。
这是什么？有点像汉字，又跟汉字不太一样。
这是甲骨文，是我们中国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字。
那为什么叫甲骨文呢？
我用一个故事开始，给你讲讲甲骨文吧。有一个学者叫刘鄂，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王懿荣。有一天王懿荣病了，刘鄂就到北京达仁堂中药店买中药。
我喝过中药，就是很多种药放在一起熬，熬出来的水喝下去就可以治病的那种。
这副药里有一味药叫龙骨。
龙骨是什么呀？龙的骨头吗？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龙啊？龙骨其实是指一些古老动物的骨头壳。早在几个世纪以来，中医就认为这些骨头壳对治病有帮助。那天刘鄂站在药房里，等着药店伙计把龙骨捣碎。他突然惊奇地发现，骨上有类似汉字的刻文。
动物的骨头上怎么会有刻文呢？这是谁雕刻的呢？刻的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呀，所以等王懿荣的烧一退，他俩就把北京各家药店的每一块骨头都买下来仔细研究。在这些骨头上一共刻有1058个奇怪的古老文字，比当时人们了解的任何文字都古老。
原来那些刻文是文字啊。
当时中国人对汉字起源的了解主要来自一本叫《说文解字》的书。这本书是公元121年写成的，书中对大约9000个字做了解释。在后来的1600多年当中，中国的那些学者研究汉字起源都是使用的这本书。
为什么他们只讨论这一本书呢？为什么不研究其他的书啊？文物啊，那些呢？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多少新的资料来进行研究啊。所以虽然学者们写了很多研究文章，一层又一层的文章摞起来像一座小山那么高，但一直没有新的进展。可是自从发现了北京中药店里的龙骨，我们终于直接触及到了古代文字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很久以前把太阳写成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文稿里的图片，乍一看像眼睛，你觉得像太阳吗？把月亮写成这样。
哇，太厉害了，那我们中国的汉字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咯。
也不是啊，古埃及的人们使用的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人们使用的楔形文字比我们的文字更早一些，但是他们虽然出现早，却也很早就消失了。相反，我们中国文字沿用至今，你现在用的、说的、写的，不就是汉字吗？
可是这些字和我们今天写的字不太一样啊。
虽然现在的汉字跟过去不一样，但是它和古汉字仍然很相近，只需稍作解释就能明白。后来1903年，刘鄂发表了《铁云藏龟》，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书籍。这本书发表之后，好多人向安阳郊外的小屯是蜂拥而去。
他们去干什么呢？
因为这些龙骨是商朝遗留下来的，而商朝的国都曾经就坐落在那里，他们当然是去那里挖宝啊。
挖宝 我好羡慕啊。那他们挖到了吗？
之前在小屯附近有一个大土堆，穷苦的农民在那里挖龙骨，拿到城里的中药店去卖。
王一荣吃的龙骨应该就是从这里挖出来的吧？
对呀，从公元500年以来，他们一直那么做，但是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注意到上面刻的文字。我估计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识字。
挖了这么多年，那不是说明很多龙骨都被做成中药吃掉了吗？
是啊，而且他们为了使龙骨更光滑，更容易卖，还经常把上面的字磨掉。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可为什么古时候的人要在龙骨上面刻字呢？
唉，确实可惜。但很快，1928年，国家就对小屯进行了科学性挖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家们这一次发现了大量的兽骨和龟甲，统称为甲骨。专家推测，当时的商王认为自己死去的祖先会有灵魂，而且他们的灵魂就在苍天神灵的周围。如果他想与祖先的灵魂联系，就需要借助一个东西。
手机？那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开个玩笑。
商王使用的就是甲骨。
骨头怎么打电话呢？
当然不是打电话了，是用来占卜。商王认为甲骨可以传递灵魂，可以向祖先提出问题和愿望，包括征战、狩猎、建筑和祭祀、天气、年成的封欠、梦兆和生老病死等等。
怎么问呢？
问卜的人磨光一块骨头，通常是一块牛的肩胛骨或龟的腹甲，在上面挖一排排的深槽。他们大声地向祖先喊着伤亡的问题，同时将一根烧得通红的铜棒放到槽里。
那不就烫坏了吗？烧红的铁棒很热很热的。
对，就是为了烫坏。甲骨会因为被烫出现裂纹，还会发出清脆的声响。那时候的人们就认为这是甲骨在说话。
这也算说话？怎么判断他说的什么呢？
这个呀，我先保个密，下节课再告诉你。